请听百集广播连续剧《东周列国》，根据冯梦龙的《东周列国志》改编。节目策划：向拱民、于春生，艺术顾问：田月华，剧本统筹：于春生、王翔，编剧：王孝平，导演：李健，音乐作曲配乐：贾林，音响效果：张一博，录音合成：王爱义、刘德新，文学编辑：杨雪、邢岩，主题歌作词：天宁，主题歌演唱：杨洪基，剧务：张庆和、文平，监制：向拱民、于春生。请听第83集，范雎假死逃秦国。
赵国将相和睦，使得秦国十几年来不敢与之为敌，因此秦昭王就把精力放在对付其他国家上。就在秦国准备攻打齐国的时候，秦昭王收到了一封信，署名张禄。可秦昭王怎么也想不起这个张禄是谁。张禄原名范雎，是魏国大梁人，此人有谈天说地之能，安邦定国之志，因为家穷没有机会见到魏王，只好先投到大夫虚谷门下做门客，等待时机实现自己的抱负。这时魏昭王派大夫虚谷出使齐国，虚谷心里清楚，凭自己的口才恐怕很难不辱使命，于是便带上范雎一道去拜见齐襄王。
魏国大夫虚谷拜见齐王。
魏国反复无常，又派你来做什么？
齐王，敝国大王派外臣来是要同贵国修好的，怎么会反复无常呢？
想当年先王跟魏国一同讨伐宋国的暴君，彼此意气相投，亲密无间，可是后来你们魏国竟跟燕国一道攻打我齐国，要不是田丹的火牛阵打败了燕军，我齐国早就灭亡了。
这是过去的事儿了，外臣是来修好的。
修好？修什么好？哼，你们看见齐国强盛了才想到来修好，你们有何面目来见本王？来人，来送客。
齐王，哎呦，有话慢慢讲嘛，不要动怒嘛。
慢。
齐王刚才所说诧异。
你是谁？本王有什么地方说的不对？
齐王，他是外臣的门客范雎。这样你好好跟齐王说一说。齐谷拜托你了。
齐王请想一想，当初魏齐楚三国讨伐宋国时，齐王曾约定灭了宋国之后所有的土地三国平分，可是后来怎么样呢？
后来
宋国灭亡后，宋国的土地全叫齐国独吞了，这是齐国失信，不是我魏国失信。后来诸侯列国都怕齐国强横起来，才跟着燕国一同出兵，这是五国共同的事，不能只怪我魏国。
可你们魏国毕竟出兵攻打了我们呢。
齐王，话可不能这么说，当年我们魏国也知道适可而止，并没有跟着燕军打到齐国国都临淄来，这也是敝国对贵国的交情。
嗯，
如今贵国新君继位，齐国有了您这么一位贤明的君王，敝国大王非常高兴，他希望齐王能够继承齐桓公的大业，以弥补齐闵王所犯下的过失，所以特地派使臣前来庆贺，重修两国之好。
嗯，说的有理，
可没想到齐王如今只知道责备别人，不想想自己的过失。难道齐王不想以齐桓公为榜样，反而去学那齐闵王吗？
哦，听了先生一番话，本王深感惭愧，刚才是本王的不是，请魏国大使见谅了。
齐王知错即改，真不愧是一位贤明的君主。
好，从即日起，齐国与魏国重修旧好，以前所有的过节一笔勾销。来人，摆宴，本王要款待魏国使者。
是。
大殿上的一番较量，使齐襄王认识到范雎是一位不可多得的人才，于是当天夜里，齐襄王就派王孙谷大夫带上礼物前去拜会范雎。
范雎先生，这是敝国大王送与先生的礼物，黄金十斤，牛肉一盘及一瓶好酒，请先生收下。
哎呀，这是为何？范雎无功不受禄啊，
敝国大王钦佩先生的才华，想请先生留在齐国做客卿，请先生万勿推辞。
哎，承蒙齐王厚爱，可范雎实难从命，
这是为何？
范雎跟随魏国使者一同来齐国，要是不跟使者一同回去，岂不是没了信义？不讲信义还算是个君子吗？请王孙谷大夫回复齐王，范某实难从命，齐王的礼物范某也不能收。
哎呀，范先生，这点薄礼只是敝国大王的一点心意，请先生一定收下。
哎，范雎实在是不能收。
范先生，你要是不收，叫王孙谷如何回复大王啊？
哎，
你就收下吧。
这，好吧，牛肉和这酒范雎留下，至于黄金，范雎宁死也不能收。不能收，不能收。
好吧，先生如此高洁，王孙谷也就不勉强了。我这就回复大王去，先生多保重
啊。好啊，王孙谷大夫走好。想我范雎身为魏国人，在魏国却一文不值，结果倒被齐王赏识。唉，苍天有负我报国之志啊。范雎
啊，
是西谷大夫，范雎失礼了。
范雎，那个齐国大夫干什么来了？
啊，是王孙谷大夫带着齐王的礼物要送与范雎，范雎再三不要，可王孙谷大夫言辞恳切，范雎不好推辞，就只留下了牛肉和酒，那黄金范雎没有要。
哼，那齐王凭什么给你送东西？
这，啊，范雎也不知，可能是看范雎跟随在西谷大夫左右，是看西谷大夫的面子，才给范雎送礼物的吧。
胡说，我是魏国使者， 为何不给我送礼，反倒给你送？本明是你有叛国之心。
哎呀，不是，那齐王确实有意留范雎在齐国，可被范雎言辞拒绝了。范雎本来就是以信义为重的，怎可为此小利而背叛魏国呢？
哼，说得好听，回去再让你好看。
七谷不能容忍一个门客的才能比他还高，回国之后马上到相国魏齐那里诬告范雎是齐国的奸细。魏齐大怒，派人将范雎抓来。
相国大人，范雎拿到。
相国大人，齐国大夫不知二位大人找范雎有何要紧事？
范雎，你从实招来，你有没有把魏国的机密泄露给齐国？
这从何说起？我范雎如何能干出这等事？
那齐王为何要留你做客卿？
大人，齐王是要留范雎做客卿，可我并没有答应啊。
你倒推得干净啊！我再问你，你不是收了齐王的黄金、牛肉和好酒吗？
哎呀，当时王孙谷大夫再三恳求，我怕得罪齐王会坏了两国交好的大事，于是就把牛肉和酒收下了。至于黄金，范雎宁死也不会收啊！不信，齐谷大夫，你可以替范雎作证。
我只看见你跟齐国人眉来眼去。
齐国大夫，你怎么能这样说呢？
我看见什么我就说什么。
卖国贼，看来不用刑你是不会招的。来人，
是，
给我拖下去狠狠的打。
等一等，
打到他招为止。
是，
相国大人，我冤枉啊。齐国大夫，我冤枉啊。
快打
啊！哎呦，哎呀，
范雎，你招还是不招啊？
相国大人，皇天在上，我范雎确实没做错什么呀，您叫我招什么？
好啊，你这贪图贿赂的卖国贼，还敢跟老夫顶嘴？来呀，给我乱棍打死
啊！
齐国大夫，求您给说句公道话吧。
打，狠狠的打，看看以后谁还敢做卖国贼。相国大人，范雎已经断气了，
死了。
死了活该，这就是卖国贼的下场。来呀、啊，找块破草席把他裹起来，扔到茅坑里，让过往的人都在他身上撒尿，死了也是个邋遢鬼。
遵命。
范雎也是命不该绝，到了晚上，经夜风这么一吹，居然醒过来了。他透过草席往外一看，只有一个年迈的老兵在看守。
你是人还是鬼？
别怕，我是人。
哎呀，这可如何是好啊！
老人家，我已经被打成这样，肯定活不了了。可我不想死在这种地方，求老人家开恩，让我死在家里。这老人家。 我家还有几两黄金，只要你肯把我背回家，黄金就归你了。
范先生，看你说的，老汉知道先生是个忠义之人，我送你回去就是了。不过我得先禀告相国大人，先生你就暂且装死，我去去就来。
好，谢老丈。
相国大人，来，
启禀相国大人，那茅厕里的死人太臭了，过路的人都在埋怨，是不是让小人把他拉出去埋了？
相国大人，范雎虽罪该万死，还是留他一个全尸吧。也可显示相国大人宽宏大量，您说对吧，虚谷大夫？
对对，相国大人一向都是恩威并重啊，就赏范雎一个全尸吧。
哎，不，老夫生平最痛恨吃里扒外的人，范雎死了也不能让他好受。你小人在，你去把范雎的尸体啊拖到野外，让狼吃了他。
是，小人遵命。范先生，还有多远呢？
好，前面拐个弯就是了。
好，你就先忍耐一点。
谁呀？三更半夜。你是谁呀？你背着死人上我家来干什么呀？
哎呀，你嚷嚷啥呀？你瞧他是谁？
啊，相公！
哎呀，别叫，别叫！
相公，相公！
哎呀，你哭啥呀？你想害死他呀？
哦，娘子，快吧，快把家里的金子拿出来，酬谢这位老丈。
哎呀，范先生，你小看老汉了。老汉看先生是个忠良，才舍命相救啊，不是图你的黄金。
那多谢老丈相救，请老丈把这破草席扔到郊外，掩人耳目。
好，老汉照办就是。请先生多保重啦。
多谢老丈。现在不是哭的时候，那个魏齐向来心狠手辣，明日说不定他会寻我的尸体，他要知道我没死，一定不会善罢甘休。
那可如何是好啊？
你快去西门外找我的结拜兄弟郑安平，请他把我藏起来。明日一早你要在家中为我办丧事，不能让魏齐知道我还活着。
急着就去办。
快。
第二天，魏齐果然疑心范雎没死，就打发人到郊外去看。到了郊外，只看见一张血迹斑斑的破草席，像是被野狼吃掉的样子。魏齐又派人去范雎家里打探， 见范家的人正在那儿披麻戴孝的哭着，魏齐这才相信范雎真的死了。再说范雎被他的结拜兄弟郑安平接到一个山洞里藏起来，调养了几个月，范雎的伤也慢慢的好了。郑安平就叫范雎取了个假名字叫张禄，从此以后再没有人提起范雎了。这个张禄每日在山中打柴逍遥度日，而郑安平却时常下山打探消息。这一天郑安平打听到有个叫王姬的使者从秦国来了。
山中采桥戏乐逍遥，一杯煮酒戏醉今宵。
张禄兄，张禄兄，哦，是安平兄啊。
什么事这么高兴？
听说秦国使者王姬奉了秦王之命出使魏国啊。这个王姬名为使者，修两国之好，实为暗探，专门物色苏秦商鞅这样的人才啊。
好啊，秦国那正是我梦寐以求的地方，只有到了秦国我才能向魏秦的狗贼报仇雪恨。
上周群雄称霸闹春秋，龙争虎斗烟云过，血雨腥风万民愁，哦，万民愁。
口嚼片，轻松学习，健康成长。上海韵生堂，
本品为保健食品。
听众朋友，刚才您收听的是长篇广播连续剧《东周列国》，明天同一时间播出下一集。
范雎死里逃生，改名张禄，在深山老林里过着逍遥快活的日子，但他时时不忘惨遭毒打的仇恨。这时恰好秦国使者王姬到了魏国，张禄的好友郑安平假装成驿馆的侍从去接近王姬，两个人相识之后便开始向王姬推荐魏国的贤才。
本节目每天20:30在东方广播电台中波792千赫，调频104.5兆赫首播。第二天12:30在调频92.4兆赫重播。感谢您的收听。
龙争虎斗，烟雨过，血雨腥风万里愁，哦，万里愁。主公王，国君王，路见不便志难酬。不变是自然长。